今天我们来到第八章，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更美之职和更美之悦，更美之职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承担的，也就是他已经承担的，他是天上的大祭司，而他代表更美之悦，他成全了更美之悦，就是新悦。那么我们来看今天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讲述的。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这里论到，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最要紧的。这个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作者在这里论到，他前面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讲论的这一些，最终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所有神的众儿女都认识耶稣基督的高超无比啊！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大祭司。然后他这里特别强调第一要紧，也就是说当你听了那样多的讲论，你最要紧的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要认识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并且这位大祭司是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说出什么呢？说出第一，他是蒙神高级，神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耶稣，他蒙神高级，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右边代表得胜，代表能力，他就是在那边彰显神的得胜，通行神的权柄和能力。同时他是坐在宝座右边，说明坐享其成，也就是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他是等候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说明他是完全的得胜。那么在这里很要紧的是，我们留一个字眼，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这个有字，这说明啊，今天神的儿女都必须有这个灵里的看见，有这个属灵的认识。哦，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大祭司，他昼夜为我们代祷，他也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保障。并且这样一位荣耀无比的大祭司，尊贵无比的大祭司，这样高超的大祭司，是我们都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我有，我们都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对我们来说何等的有福，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所以若是基督徒今天仅仅啊看见自己有多少，很自然的他就会让你忧愁，在那胆怯，在那担心，看见整个社会都在那竞争的里面，淘汰性那样强啊，忧虑自己的前景，忧虑自己的职业，忧虑自己的生计，忧虑自己的这个家庭，很多忧虑，甚至在侍奉上面看看自己有多少一无所有啊，真是担心怎么能够侍奉主呢。我们若是真正认识自己，我们发觉啊，自己是一无所有，是很多是够不上的。但是当我们这一个啊、哦、盟主开启，我们看见这集圣经要我们留意的，我们所讲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有这样的大祭司。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所在意的是啊，主听我的祷告，主在这件事上帮一帮我，主在那件事上帮一帮我，还有给我一点恩典，那我们就觉得哇，我现在拥有一些就好像很满足。事实上这是迷失方向。今天我们有的不是仅仅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有的是这位是祝福的主，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就像 一个小孩，他若仅仅向父母亲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却不要父母亲，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损失。相反的，若是他这个那个都得不着，但是他只有他的父母亲，他已经够了。有了父母亲，就等于拥有了其他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蒙开启，哦，看见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这摸着这个有字，我讲一个故事。从前在意大利有一个补鞋匠，他是个基督徒，他经常在那补鞋的时候就唱诗。有一天在意大利的王宫里有一个太子，就是国王的大儿子，他呢在王宫的生活应有尽有，但是却是苦闷虚空之极。于是他偷偷的穿上便服离开王宫，到了这个都市里面去走走。结果在京城的都市走到一个小巷旁边，忽然间传来一阵的歌声。这歌声他听到之后很感动，啊，为何这样好听呢？到底是谁能够唱得这样动听的歌声呢？原来那是圣诗啊。结果他朝着那个歌声就寻找，哎，找到有一个补鞋匠，他在一个这个小巷的角落地方在那边补臭皮鞋。然后他很惊讶，他就对那个鞋匠说，他说，你这个人呢，你天天做这样这个这样低微的工作，替人补臭皮鞋，你还能够这样啊高声唱歌，唱得那样欢喜快乐。这一个鞋匠抬起头来对他说，他说，先生，我有的你没有。然后那个年轻人他就哇十分过意不去，他说，什么？你有的我没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是当今的太子，他的父亲是皇上，他说我拥有皇宫里面许许多多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这一个鞋匠对他说，他说，我有的你才没有啊，我拥有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我拥有的是万王之王，我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能够唱诗，我能够赞美。我虽然做的工作低微，但是唱诗赞美心灵满足。但是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啊，这一点都不错。我们看见今天若是神的儿女们开启，叫我们看见我们拥有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所拥有的啊是宇宙的至宝。若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今天我们生活就不是在忧虑里，就不是在不安里，就不是在担心里，而是在安息的里面，在喜乐的里面啊。无论你是顺境是逆境，在任何环境境地底下，你内心所感觉的是你有一个灵里的看见，我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是得胜的，是荣耀的，又是满了爱和怜悯，昼夜为我带到的这样一位爱我的大祭司，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特别形容是自大者宝座的右边，形容天父的时候是自大者，是自大无比。哦，这样一位的自大者，是宇宙中最大的自大者。耶稣基督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有天父，我们有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何等蒙福啊！啊，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你拥有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在那边忧愁，还在那边担心。那是眼下，需要凭信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需要凭信心进入基督耶稣的安息，真安息，需要天天仰望他啊，值得我们翻起跳跃。若是你真正有这个认识，你天天的生活就不再是 忧忧愁愁，而是唱上行诗，常常赞美，充满对神的赞美，是充满对神的赞美。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啊，圣经里面在这里所论到的每一方面啊，都是开启我们。他说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在这里也说出第一要紧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对全本圣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圣经这里怎么解，那里怎么解，但是别忘了全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连启示录也说一人中的灵意乃是为基督做见证。许多人读启示录主留意的啊，末了什么灾难什么灾难，但是一人中的灵意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要紧的就是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所成全的业啊，是带进更美之业。当我们对基督认识越多的时候，圣经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何呢？因为我们认识他有多少，我们就对他信心有多少，然后我们这个经历他也随之有多少。同样的，我们这个领受他的恩典就有多少，给他充满就有多少，我们活出他的样式就有多少，就成正比，然后生命就渐渐长大成人，满了主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第一要紧哦，就是对基督的认识，认识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就是用这样的啊，是多么一种宝贝的感觉，是多么一种因为认识基督，认识这样一个高超的大祭司里面那种荣耀的感觉。你知道昔日的犹太人呢，他们在地上因为有亚伦体系的大祭司，他们尚且觉得啊沾沾自喜，他们尚且觉得值得夸耀，何况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是高超无比天上的大祭司，我们拥有，是值得我们欢喜快乐，值得我们赞美。他是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然后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一面是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二又启示了他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圣所，在天上的圣所，不是地上的圣所。接着说就是真的帐幕，那一个圣所就是真的帐幕。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所建立耶和华的会幕都是照着山上神指示摩西的样式来做的。梵蒂冈说是天上有了真的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宝座的所在地方，是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帐幕，而地上的圣殿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出来，是照天上指示的样式造出来。梵蒂冈说先有天上的样式，才有地上的样式。那么作者在这里强调了，地上的大祭司他只不过是在这个照着天上样式建造的这一个圣所，这一个会幕里面来侍奉神，但是耶稣基督是直接在那个真帐幕，真的圣所里，就是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帐幕里，他在那里，他是做大祭司，他在那里禁止为我们代祷，所以他是超越地上的，远远超越地上的大祭司啊！这是在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圣所，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执事呢，在原文也是这个服侍者，就是主在那里，他尽大祭司的职分，在那里尽大祭司的职分，昼夜替我们代祷。然后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意思是主所知达的，不是人所知达的帐幕。以色列人在旷野照着神的心意，就是建造起耶和华的会幕，完全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同工照着神的心意做的。 但是天上的帐幕是主所知的，就是主所见的，不是人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见，哦，今天教会在地上就像是圣所那样，就像是帐幕耶和华的会幕那样，啊，基督是教会的眼中，他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的人子。所以今天主在他的家中，在神的家中，就是看顾着众教会，牧养着众教会。然后我们看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进一步说，耶稣既是在这个帐幕里做执事啊，他在那里侍奉，也就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昼夜为圣徒代祷。然后就着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主在教会中啊，借圣灵运行带领教会往前，有时候他责备，有时候他光照啊，主总是在那里工作，这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在圣所，在真帐幕里做执事。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侍奉，就像代祷的侍奉，都是加入了哦基督这个代祷的侍奉里啊。我们照着圣灵的意思，为了万人灵魂得救代祷，为了众教会复兴代祷，为了众圣徒代祷，为了福音传遍天下代祷，为了地球上超过60亿的人口代祷，这一切都是加入了这个代祷的指示啊。然后我们读的第三节就是说，大祭司呢，在地上的大祭司是为着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亚伦做大祭司，他可以说40年之久啊，那样长的时间在旷野的日子啊，都是在那里30多年都是在那里这个献祭，代替百姓献赎罪祭、赎钱祭各类的祭物，为献礼物和祭物。礼物啊，乃是指着这个奉献的礼物；祭物乃是指着无论是赎罪祭，是各类的祭，甘心祭各类的祭啊。所以我们看见祭司呢，他的大祭司的职分是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大祭司的职分认真来说，就是侍奉神，献祭就是侍奉神，献祭就是满足神，是把百姓带来归向神。那么这里就论到大祭司的职分呢，是为着献祭，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主耶稣献上什么呢？那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0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主耶稣所献的，并不是这个地上的祭物。10章第5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然后接着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也是你所不喜欢的，这是照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然后我们看第10节：“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这一个第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在这里呢，事实上主所说的是：“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第5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主以他自己的身体呢当证赎罪祭。原来旧约时代一代一代的大祭司替百姓所献的赎罪祭、赎钱祭，无非是有一天他们所做的是影儿而已。有一天耶稣基督啊，有以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祭，他像代罪的羔羊， 原来旧约时代历代大祭司所献的赎罪祭，无非是预表神的爱之意，耶稣基督有一天要降世为人，然后以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献给神。所以他对神说，神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降世为人，他的身体是为了成赎罪祭。他为普天下世人罪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像以翰一书所说的第四节第四章所说的，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神先爱我们，然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舍己，做了挽回祭。神的爱就这就是爱呀，神的爱就显灵了。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成为赎罪祭。那么我们看见这里大祭司在地上是有所献的，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他也必须有所献。他献什么？他以自己的身体献上，当成是赎罪祭，然后就救赎了所有信他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然后第四节，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也就是说，若是主耶稣他一直死在地上，他不得为祭司。为什么？因为地上已经一代一代叫着亚伦的子孙为大祭司的一直延续下来。但是感谢神，主耶稣他是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作者进一步讲，他是天上的大祭司。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第五节，这里就论到他们供奉的是，乃是指历代祭司他们所供奉的是那些献上祭物礼物，这些是本来就是天上那些事的形状和影像。换句话说，他在那里献祭，事实上都是在预表着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完成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旧约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祭物礼物礼仪，事实上都是预表基督。就像保罗在加太书第四章那里曾经说，他说自己节期安息日夜说年日，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那些都是预表基督。然后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啊，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再次引用旧约圣经，他引用的是，他说地上供奉的事都是听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正像摩西昔日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对他警戒说，你要谨慎，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是把天上的样式启示给摩西，然后摩西在地上就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神启示样式来建造会幕。所以地上的会幕无非是把天上的心意、天上的样式显出来。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照着什么样式来建造？千万要小心。我们知道，若是我们照着这世界的样式，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照着世界样式照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就会造出金牛犊，就是埃及的偶像。但是我们照着神的样式、天上的样式建造呢，今天的教会就不应该随从世俗的潮流，不应该随从这一个世代潮流的样式、人为的想法来建造教会。比如说啊，所谓有一个民主的潮流，然后教会就要什么做法，一切都是民主民主，这一切就等于教会是随从世界的做法。今天教会一切的做法是什么？是回到圣经，是回到圣经，不是根据这个时代实行什么来学这个时代的样子。不，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完全照着天上的样式。那么天上的样式谁能知道呢？就是写在圣经上，照着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见，哦，主耶稣的教导，还有许多的书信 我们能知道教会应该是怎样，神的心意是怎样，天上的样式和景象完全借着圣经神的话向我们开启，叫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样。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今天在地上应该有一个生活是讨神的喜悦，是过与世界分别，是贞洁的同理，是热爱耶稣的，所有的侍奉都是以圣经为根本的，为原则的，一切圣经没有的东西教会不实行，任何的遗传，任何的人的提议，再好的提议若是圣经没有的我们不做，一切都是以圣经为本，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他每做的一件事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要十分的谨慎警醒，千万不要在圣经之外把许多东西带进教会，不要把世界的风气带进教会，不要把世界的做法带进教会，是回到圣经，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子，顺服圣灵的引导，来一同有份你教会的建造。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原来是地上一切的建造是反映天上，摩西是那样的属天，摩西是那样的年以天年以父神，所以他能够真正建造的会幕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然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他建造的是照着他的父亲所告诉他的一切图画，而他父亲大卫是那样的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与神是那样的相连，然后大卫是甚至说是耶和华神亲自启示他，把建造圣殿的蓝图画给他，连所罗门本身也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在此我们就会看见建造是出于从神而来的，今天教会在地上也应该是照着天上的样式，不是照着地上的样式，今天教会在地上也应该是这个跟从耶稣基督，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我们现在看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业的中保，这业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里所说的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啊，主耶稣是他是天上大祭司，是比地上的是更美更超越。接着正如他做更美之业的中保啊，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职任是天上大祭司，是比地上的大祭司是更美，然后他所完成的业是更美的业，这个业的内容就是我们下面从第八节开始所要讲，这个业是更美的啊，这个业是新业，是比旧业更加美更加完善，然后这个业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啊，这个应许是神早在旧约时代，在耶利米书31章34至34节啊，在那里神已经应许日子将到，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神一早就应许，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这一个应许是超越了当时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所应许以色列人说你们的遵守这些就因此活着，新约的这一个应许是更美的应许。然后主耶稣的职任呢是更美的，他的成全的业是更美的，他所成全的应许兑现神的应许也是更美的应许，他所献上的祭物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他所献的祭是更美的祭，他所成全的一切啊，都是超越啊，所以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更美的，都是上好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啊。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枝叶的中保。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新约好像不大认识，其实这个更美的叶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保障。昔日摩西在西乃山上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们在旧约时代已经觉得很荣幸，为何？因为那一个月神的子民成为神的选民，就是有耶和华的律法啊，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是何等的蒙福。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还觉得自己啊，走到哪里都觉得哎，我是神的选民，他好像自己高超的高人一等的感觉。但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我们是得到更美的约，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到更美的约，我们反而是不觉得蒙福哦，一点不会欢喜跳跃赞美神了啊，原来这个月就是一个保障，就像分月就是一个保障。当然现代人很快就离婚，那是人在最终的情形，月本身就是一个保障。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月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保障。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之中，在新约更美的约里面啊，是何等的蒙福。所以若是我们认识了这个更美的月，这个月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灵魂得救，都能得着神的生命，都能称这位全能的神为我们的天父，就是主所完成的救恩，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你我因信耶稣基督都有份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并且主耶稣不仅立了这个月，他以自己的流血舍命立这个月，同时他也成了这个月的保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神宝座右边，他长久活着，所以他成为这个月的保证人、保障、中保啊！我们是何等牢靠啊！我们是何等牢靠，再也无忧无虑，实在是在恩典中了啊！然后我们再看这月。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原来这个月不是忽然出现，是早在旧约时代，在耶利米书，在先知时代，神已经借先知说出了，事后到了神要与世人另一个月，是有这样一个应许，耶稣基督来成全了这个应许。今天我们来承受这个应许，何等有福呢？若是你不晓得更美之应许，那么你即便得着了也不感觉这是福分了。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是要苦苦守律法，结果还是失败，又失败又倒闭。但今天我们是因信基督耶稣，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神要饶恕我们的过犯，神要这个接纳我们，接纳我们啊，我们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何等蒙福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更美的应许啊。若是我们不晓得主这一个应许，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对于神的恩典呢，不感觉是恩典，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那无所谓，就不懂得谢恩，不懂得赞美。第二，就是因为不认识在新约时代在恩典中，以致呢，经常因为自己啊，有偶尔一点软弱，一点失败，就终日在这个软弱失败的里面一直徘徊，一直内疚，一直徘徊，结果呢反而落在撒旦的框稿里。但是若是你认识今天你是在更美之夜承受了更美的应许，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里啊，你就不是故意犯罪，而是每次犯罪就主啊，你的宝血洗净，真诚心悔改，然后欢喜快乐，相信主已经洗净，就是在恩典中，我们就是天天承受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因信已经得着了，但是是天天在那里享受这个应许。新约时代的应许，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应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应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第七节，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前月指律法那个月， 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业，就不需要有后的业熏业，就是因为旧业有瑕疵。因为旧业是在西乃山律法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业，结果以色列百姓都失败了，那是旧业有瑕疵，所以神就另立新业。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有人说，这里为何说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家、犹大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因为当时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公元前大概500多年，当时呢，以色列国有分为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的犹大两南北两国。但日子将到，南北两国都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神的选民。那为何是以他们另立新约呢？啊，我们别忘了，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连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说，这福音呢是先给犹太人，后给希尼人。所以福音起初也是在耶路撒冷，啊，五旬节在以色列地传开了，然后再慢慢传到外邦，啊，所以这个立约是一个代表性。是神曾经以以色列家是立了旧的约，就是在律法在西乃山上，时候到了，神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同样是代表性以色列家立了新约。事实上这个新约是所有信主的外邦人都有份的，都有份，因为我们因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要做多国的父，万国要因他蒙福。事实上这都是预言，有一天耶稣基督降世，所以他成为，啊，这个亚伯兰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他，耶稣基督降生，啊，在大卫的后裔，啊，就降生在这个亚伯罕的这个那一个子孙所预言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的就是另立新业。这个新业呢，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业，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业，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旧业的情形怎样呢？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旧业的情形呢，就像他说当时的情形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哇，旧业情形，神发了多少的力量啊，一面行了十大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再来旷野40年之久，神昼夜借着摩西在那边教导他们，再教导他们，神又行了无数的神迹，比如说他们白天就有云柱，晚上就有火柱，神在云柱火柱中与他们同在，然后神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见了，神荣耀显在西乃山顶，哇，那一种可怕威严的情形他们也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了，还有神赐玛纳从天上降到地上，天天供应他们饮食玛纳，无变有的这种玛纳神迹，他们吃的粮都是神迹的玛纳，还有他们饮的水，他们亲自喝了不知多少，哦，这个石头磐石流出活水给他们喝，这样大的神迹，就是啊，他们在那边软弱埋怨的时候，神给他们，哇，一下子这个鹧鸪啊飞来遍满地面给他们吃，当然神也管教审判，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们在旷野的路上，神行了多少的神迹，看顾保守他们。他们脚上的鞋穿40年不破烂，衣服也是这样，今天地上最名牌的鞋啊都不可能在旷野的路上走40年，4年都完蛋了，但是神行了神迹，他们当时在旷野路上虽然艰难，但是神的恩典完全够他们用，是丰丰富富的够他们用，又是借着摩西昼夜教导他们律法，这种情形就像是拉着他们祖宗的手还不能放手来跟他走啊， 就像一个父亲要拉着一个不听话调皮的孩子，一直要拉着他才能跟，花多少力气。这是旧约的情形，这不仅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形，也是以色列人历世历代在旧约时代的情形，总是要神一直拉着他们的手，他们才跟从，然后最后还不幸倒闭在旷野，惹神发怒。这就是昔日以色列人的情形。所以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失败是不能恒心守主的话，主的约，主的应许。第十节就是新约了，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这里就没有说以色列和犹大了，因为收到了就以色列家，一个以色列家是那些日子以后，在主耶稣这个降生的年代，以色列国只有一个，再没有分以色列国犹大国了啊，是代表性的，事实上就是以外邦人所立的约啊。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里的以色列家不仅是以色列家，是以以色列家来代表，包括所有连外邦人因信耶稣得救的，都是在这个新约里面啊。他说，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好，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几样的祝福，新约所带给我们的几样祝福。第一样的祝福呢，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旧约时代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新约时代神的律法是写在信主之人的心板上，写在他们的里面，放在他们的心上。你知道一个人遵不遵守律法是在乎他的心吗？旧约时代即便他们在外面听了滚瓜烂熟，但是他的心刚硬，他的心不听从。但到了新约时代呢，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乃是像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就是是生命圣灵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来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当在新约时代的恩典，第一就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不仅一生的罪得到赦免，同时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生命赐给我，有了神的圣灵和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说，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神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连他的心都改变了。当然这个新的心不是指心脏的那个物质的心，不是这个，是指这个心，我们知道中文里面这个心的意思，人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看法，哎，更新。信了耶稣的时候，以前是抵挡神的，信了耶稣现在顺服神的，提到神是柔软，是顺服，是爱的，喜欢亲近神啊，这就是一个新的心。而神的律法呢，就写在这个新的心上，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然后就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呢？一个初得救的，以往啊，就像有的弟兄，他曾经呢私底下未得救之前很喜欢赌博，当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也与布道会一信主接受耶稣做救主，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还没有专题去论道信耶稣之后行为怎么改变。但是他祷告接受主之后，就在那一个星期，他还不知道信耶稣之后不可以像以往去赌博，去给抽烟来瑕疵。但是很稀奇的，随着朋友再去要想去玩赌博的时候，里面痛苦得不得了。接着他立刻离开，当他一离开的时候，连其他朋友都怪他，他自己感觉我信了耶稣，我不能再做这事。虽然还没有人告诉他，但是圣灵已经在他里面，神的律法已经写在他心上， 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又有的基督徒，又有一位，他是从小抽烟到大，抽了好多好多年，到长大明知道抽烟对身体健康不好，立志要改，都是改不掉，都是戒不掉。他信了耶稣之后，有一天他和整群朋友就是在这个去这个郊外的地方去玩耍，哎，他忽然感觉为何今天我一直忘了做一件事，他想不起来，但是一直习惯我平常天天要做的，为何今天没有做呢？但想不起来，哎，忽然间后来想起，原来我今天忘了抽烟了。他说不知怎么搞的，其他朋友在那边都在抽烟，我自己连抽烟都会忘了，那不可能的，以往是那样饥渴去抽烟，现在是不会抽烟啊。原来他说我信了耶稣，自己有感觉，甚至其他朋友要给他烟的时候他自己就拒绝，他说我现在好像自己有感觉信耶稣不抽烟。没有人告诉他不要给烟来辖制，但是他自己里面就有感觉不想做那件事，做那件事里面没有享受，很痛苦。就像很多基督徒的这种经历，信了耶稣之后，若是撒谎，若是再犯罪，发了脾气，里面就责备很不舒服，立刻去认罪，因为生命圣灵的力已经在人里面来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内心。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知道，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神的心意啊，无论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十诫，或者是主在马太福音五六七所讲的超越律法的这一些的义，是基督徒应该行出来，我们要追求，要知道。但是和旧约时代不同时，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有神的生命，神的律法已经写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以基督徒灵命增长来说，有了基督徒，当他追求灵命增长的时候，以外面来说，他和人争执一件事，他觉得是我对别人错，我大条的理由，理直气壮觉得是他对，但是哎，里面生命的力告诉他你错了。为何呢？因为你在那里自私，为着这个自私自利而争夺，你在那里可能是固执，可能是骄傲，或可能是没有饶恕别人啊，立刻认罪。这就是生命的律写在我们里面，所以新约时代生命的律写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活出的是超越旧约律法上的义。律法是行出来的，若是犯罪就给定罪，新约时代是内心的意念还没有行出来，就已经蒙圣灵的光照，立刻悔改。所以今天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仅是一个保障，并且这个约的内容本身也带下了几方面的祝福，实际的福分。这个福分第一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人都有神的律法，生命的律写在我们的内心，写在我们的心上。第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不守律法，神是说我也不理他们，神是拒绝他们，曾几何时神是拒绝以色列，让他们给掳到巴比伦去。当然有一天神都拯救他们，怜悯他们，但是在新约时代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凡接待耶稣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到了新约时代，每一个信耶稣的啊，我们认识第二样的祝福，我们既因信耶稣有了神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何等有福啊！神要成为我们的神，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啊，这位全能的神又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他的众儿女，这是新约所带给我们无比的福分，无比的祝福。旧约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国是有福的，那一个民族是有福的。今天 神成为我们的神，何等的能图。在诗篇里大卫曾经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心是怎样的渴慕你，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你是我的神。哦，他那个渴慕神的心，今天神已应许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天国子民应有的生活，在地上来荣耀他，活出神的义，与人相处，在家中，在公司，在任何地方，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神的义，神的义行，与人相处，一切所言所行不可不义，基督徒要活出神的义，要追求神的义。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我们特做神的子民，热心为善，在地上荣神益人啊，这是基督徒应该看见啊，这是新约带给我们第二个福分。并且以另一处圣经进一步说，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正像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尊父的名为圣，我们要尊父的名为圣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何等的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要尊父的名为圣啊，我们何等蒙福，我们拥有我们的神，拥有我们的父，太有福了。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祝福，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第三个祝福就是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要认识主，从最小到至大人人都认识主，这就是新约时代的祝福。这个祝福太大，为何呢？因为我们因信主耶稣，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认识神了 就是在生命里面的相通，就像儿子认识父亲，生命相同。让我举一些例子。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非常稀奇的是，他虽然圣经知识还知道的很少，但是他已经认识父神了。怎么认识呢？这是生命感觉上的认识。就像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一开声祷告主耶稣啊，里面就很舒服，就像这个婴儿起初还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但是父母亲抱着他，他不哭了，他觉得很舒服。刚刚得救的生命啊，他信耶稣之后，他就懂得最小的，他懂得认识主啊。你会看见呢他就一祷告很舒服，祷告得主的答应很喜乐，随时就这样祷告耶稣得主的答应很喜乐，祷告蒙主垂听是那样的喜乐。所以是这一个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主，这种情形多年来我实在可以见证。多年来我看见了不识字的婆婆信了耶稣之后，哇，你看见她完全开启，后来她可以追求圣经，到圣经可以懂得读，哇，对主是满了认识。你看若以她的学识水平啊，要认识要多久，但是因信耶稣有了生命，立刻什么都认识了再生的道也吸收了，因为什么？她有神的生命，她就有神的圣灵，她就能够蒙开启，有圣灵内住就能光照开启。然后甚至一个小孩子信了耶稣啊，你看见有的小孩他信耶稣那个心窍是很开的，对于祷告，对于圣经，我小时候母亲带我们祷告主导文就这样读，就这样接受啊，总是有圣灵的内住就不同，就能够认识主。一个未信耶稣的人，以往可能是满了不信，满了怀疑，满了抵挡，一信了耶稣之后，不信的恶心出去了，有了心灵新的心啊，有了圣灵的内住，灵面给开启，你就会看见打开圣经，哇，什么地方都觉得宝贝，整个人改变了，对听到的吸收，对神话语的吸收啊，这个亲近神啊，自然就有感觉。为何呢？里面有圣灵， 有生命。所以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的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因为这样的应许那我们就不需要读圣经，不，我们一面是在圣灵生命的光中认识神，另一面更是借着神的话语天天读神的话，圣灵来开启，叫我们更认识神啊。所以他这里说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多年来我看见的很多地方偏远山区的地方啊，这个福音传到那里，教会建立起来，很多都是很粗浅的圣徒就在那边带领，然后过不久哇，反而是带到主的道上，很蒙福。为何呢？圣灵的带领，凭着一本圣经，凭着圣灵的引导，就这样开启啊。所以新约时代太有福，不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昼夜在外面读旧约，读旧约的摩西律法书，但是他们心里还是不明白为何，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是太有福了，但是从这一节圣经里我们同样也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所要成全的，要成全的。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体贴神的心意啊、哦！原来所有信耶稣的人不仅停在得救的层面上，神愿意万人得救，接着明白真道，原文是完全明白真道。所以今天人不仅要信耶稣，还要做主的门徒。凡主所祝福我们的教导他们遵守，主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啊、哦！知道新约时代主的应许一定应验，我们侍奉第一叫我们侍奉神有信心，千万不要担心那么我传福音完之后谁来造就呢啊、哦！我传福音之后他会不会不明白就离开主，不要担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昔日圣灵带领腓力到了旷野，遇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把福音传给他，然后遇到有水的地方替他施浸，浸完之后圣灵已经来不及腓力在那边做出信招，就已经把他提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太监自己凭着一本旧约圣经就上路了，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来埃塞俄比亚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你会看见神那样放心让那个太监不需要接受出信招，就这样凭着那一本旧约圣经就上路了。源于乃是在侍奉上我们要信靠神，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出新造句，我们一定要做喂养主的小羊，但是当福音得到广传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啊，福音传得太快没有人喂养，现在不传了，不应该。保罗马不停蹄把福音传到各处，福音是神的大能，传出去之后我们要尽心的喂养照顾，叫人明白真道带导，这是需要，但是另一面我们要信靠神，是神的工作吗？你像广传出去的时候，深信圣灵就会在那里工作，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我们用带导，当然还有这个教导。那么这是信心的问题，主的话一定应验，有一天福音传遍全国各地，世界全球各地的时候，虽然没有那样多的教师，没有那样多的牧者小牧人，没有那样多的服侍的，神又兴起又兴起，就是那样大的祝福。因为不在乎撒种的，不在乎那不在乎浇灌的，不在乎撒种，只在乎叫他生长的神，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见都是神的工作。那么既是神的工作，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就需要这个常常做带导的工作，并且也需要殷勤的教导。好，在这节里面我们同样看见神的应许要应验，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都必认识他，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他。所以认识主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旧约时代以色列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歇息，心里时常迷糊，并不认识主，他们不认识主。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有了神的生命， 主要我们人人都认识他，所以我们追求圣经。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是竭力的追求，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今天我们要认识主，我们要认识主永远的旨意，认识神的心意。做基督徒不要仅仅看见我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我们要在要认识我的一生在时空里面存在，短暂的人生，我要认识我的父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然后短暂人生如何来满足神的需要，如何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为圣徒的代祷，也不应该仅仅停在啊，他有难处就说神啊，快快将难处过去，这会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遇的，难处过后他又埋怨神了，遇到第二个难处他又埋怨了，反而是他在难处当中说不错，我们一面为他代祷，求神给他够用恩典胜过难处，或许拯救他脱离难处。但是我们更要紧的代祷是，神啊，求你光照他，叫他在这个难处当中，叫他经历你，叫他认识你，也认识你的主宰，认识你的作为，也学习生命的功课。哦，他在难处中一认识神的时候，有时他就会为着那个难处感谢神，神啊，这个难处临到，叫我学习谦卑，叫这个人给破碎，叫我服下来，叫我学习顺服，叫我学习忍耐，然后神啊，借着这个难处叫我学信心的功课，经历你的拯救，这就认识神啊。而不是一有难处啊立刻离开他，他没有学习，慢慢的跟从主就像是得着赐饼得饱那样，顺境就跟逆境就埋怨，这样就叫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难怪保罗为许多教会都这样祷告，愿你们在神一切旨意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是认识神，这是太要紧。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目标是叫人认识神，这是十分的要紧。那么求主也恩待怜悯我们啊，叫人认识神的。在这一开始我们看见的就是啊，神的心意是要所有人都认识他。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在基督耶稣里尽心竭力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是要常常代祷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众圣徒，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都认识他。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凭信承受，我们也需要为此代祷，我们也需要叫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爱慕圣经，回到神的话语，然后来认识主，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这太要紧。这个我们看见，这是新约时代，新约带给我们的第四方面的祝福。神要宽恕我们所有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为何神能够宽恕？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为何不再纪念我们罪？也因为十字架救恩。所以今天神在耶稣宝血底下，宝血底下看不见我们的罪。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叫恩典，白白的赦免，白白饶恕。所以若在新约时代，我们还在那里常常说主啊，我这个软弱，那个失败，好像主不赦免，这种感觉是不认识宝血的功效。当然主的赦免并不代表叫我们可以故意犯罪，不，我们每次犯罪都是要虔诚在主面前来认罪。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看见的，是新约的内容啊，是叫我们看见神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站在恩典中，我们因为是在恩典中，我们就欢喜跳跃赞美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正像圣经说得赦其过则盖，得赦其罪则盖其过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都是一般有福的人，我们都是一般这样蒙福的人，就是要做一个赞美的人。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任何时候罪得赦免，无罪一身轻，充满对神的赞美。所以我们生活要多多的赞美，我们更要因为罪得赦免，因为饶恕的恩典，我们更要过一个 胜过罪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这是新月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也是新月啊所带给我们的这样大的福分。那么这个月不会改变，神所带给我们四方面的祝福也不会改变。律例写在我们里面，他做亲自做我们的神，牧养我们的一生，他亲自做我们的父，有了他做我们的神，我们还怕什么？有了他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还怕什么？所以我们一生要支起，在信心的里面支起神的恩典，在信心的里面经历神的恩典。就像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天天与神同行，天天经历神，天天在信心的里面仰望父神。然后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追求认识神，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要认识神。今天我们的侍奉要有目标，我们要认识神。然后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然后第十三节，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新月就是新的，前月就为旧，那旧的就渐渐的归于无有了。所以我们呢啊、哦、知道新月来到的时候，今天我们不能再跑到旧月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像这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种，他跑到旧业里，事实上他就是好像从恩典中坠落，没有看见。我们不再跑在旧业里面啊、哦，有的去献祭，有的去守安息日，有的去守洁净不洁净食物，或许侍奉照着旧业的方式，不对，这是得罪神。今天我们是用新月的方式来侍奉神。所以最后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怎么侍奉神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这里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开始啊，里面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啊，这里说新约，新约是什么呢？是基督所赐的信心。然后是写在哪里呢？不是用墨写的，不是像旧约时代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写的是心板，是里面，并且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的，是神的灵把这个律赐给我，生命圣灵赐给我。然后保罗又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承担这新月的执事，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经意，经意原文是圣灵，是灵，是凭着圣灵。因为自己叫人死，这个经意就是灵意叫人活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保罗说他承担新月的执事，就在新月的时代侍奉神，不像旧月那些祭司是旧月里面侍奉。今天在新月里面，所有的侍奉主的人，我们承担新月侍奉神的这个知识，不是在用字句，是用灵。所以我们不是跑到旧月里，我们不是用一文的旧的方式，是用灵的新样。今天我们侍奉神是用灵的新样，既是用灵的新样，我们一面认识主，回到圣经，多熟圣经，多背圣经，多记圣经，多读圣经。但另一面呢，我们还不是在自己，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活在神的光中，更深的亲近神，然后照着这个神的心意来侍奉。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是照着云柱火柱的引导来前行，然后这个使徒时代他们是守住主的教训，然后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要加倍的随从圣灵，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随从圣灵来侍奉。因为新约的侍奉是灵里的故事，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原则里，是恩典的原则，是信心的原则，然后是人人都要认识主，还有是在灵里顺服主。 所以我们需要为此呢，一面我们欢喜快乐，常常赞美。啊，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凭信承受了这个月所带给我们无比的福分。第二，我们就天天在信心里经历享受，如此的来跟从主。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有回头亮光。主啊，谢谢你，你是天上的大祭司啊，你昼夜替我们带祷。主啊，谢谢你，你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是超越的啊。所以今天啊，有了你啊，我们就满足了。主啊，你啊是所成全的月，是更美的月啊，因为你是成全了更美的应许，也做了更美之夜的中保。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眼，叫我们都认识你，叫我们认识你和认识你所成全的一切，以致今天哦，我们的心更向往天，更在信心里来跟从主，更是充满欢喜跳跃。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主啊，叫我们里面就满了安息，里面就满了满足，就满了赞美。我们有你就够了，主啊，有你我们就不忧愁，我们就赞美，有你我们就能够唱上行诗，就能够忠心的跟从。主啊，如此得着我们，亲爱的主，孩子再仰望你，求你施恩，求你也纪念哦，千千万万条的灵魂需要得救。主啊，愿福音传遍天下，愿所有人都认识你，从最小到至大都认识你。不仅以色列家是如此，盼望连外邦人所有得救的人都认识你，因为这是你的月所成全的祝福。今天我们信你的话必定成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哦，主啊，哦，人不仅万人要认识你，并且要明白真道，这是你的心意。我们为此祷告你，叫我们天天就是享受啊，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天天享受你，并且都来追求认识你，来顺服圣灵的引导，来侍奉你，并且叫我们活在恩典中，认识你宝血的功效啊，并且叫我们啊都能够啊这个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啊，来顺服圣灵的工作。亲爱的恩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更美的，谢谢你，这些都因你所赐给我，谢谢主。孩子，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所得着的职分是更美的，然后他所成全的业更美，他也做了更美之业的中保，他也兑现了更美的应许。这一切我们都有，我们都有了，都赐给我们了啊！你和我都应该欢喜跳跃，天天赞美神，尽心尽性侍奉他，然后广传大福音，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他，同享这个祝福。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